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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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这是圆光师的要求啊，因为大家有在准备念佛啊，尤其是要拜四十八愿，那希望说在这种行这个法的时候啊，能更加有受用啊，所以说因为常住也固定每年都有每个道场都有四次佛期嘛，那往往我们第一支香就是在拜四十八愿。那有时候有的人拜啊，那味道拜不出来啊，好像就这么，想拜，也知道，它有很大的价值，可是我们怎么拜出味道来？那倒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啊。那所以说，我们利用这个机会，也务必要让这个你行一个法。让这个法能真正能受用啊！那我常讲啊，有时候我们在修一个行啊，有点像那个齿轮呐、啊，要把那个砂轮，那个砂轮的那个轮子已经磨平了，加上力道不够，变成叫空转啊！天天在做同样的功课，天天在那里转，转了一辈子也转不出一个受益感来。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缺了很多因缘，好，所以这个里面就是在我们这样一天啊才五个小时，但我想重点是那个精神，好，我们尽可能在这个5个小时啊，让大家能多少啊奠下一个基础啊，能对一个净土法门的修持啊，能更加能抉择到底它的要点在哪里。那也至少有一个标准，知道说我们到底所学的哪里可以，哪里不记住，那整个行上是会哪里有一个缺失在哪里，这必须要有那个抉择方法。因为最近我常在比如说我们在很多地方弘法的时候，我记得监禅最近也有人就是有杂志访问我谈印光大师的，这里面当然印光大师是一个有修正的一个大德啊，他也谈到那个十念法啊，但中间还有谈到一个在这方面乱世的时候啊，这个印光大师他为什么还他很少出来啊、哦？他很少出来，他就是几乎就是住在寺里面啊、很少出来，不像另外一个像弘一大师啦、太虚大师啦、虚云老和尚啊，他们都比较积极在弘化，啊，他比较单纯就在那个寺院里面。那可是为什么他还是能影响很多人？其实这里面几种因素就是乱世，越是乱世里面净土法门就容易行啊。那包括中国过去啊乱世的时候，像弥勒净土啊，很多净土也同样都会行，但越是盛世的时候就百花齐放了、很多法门就出来了啊。那包括我们现在不但是百花齐放，现在甚至开始对净土法门产生疑惑啊。昨天我还在花莲那边就有那个有人从美国电话来啊，那有一位居士，他们是在他们这个团体主要是弘扬净土的啊， 那这个弘扬净土，那个声音有点回音啊。那弘扬净土的时候，就有一个像，我们《阿弥陀经》里面有谈到，皆大阿罗汉，众所知事，啊，那就列出了包括阿难在里头。他们就认为说，阿难是佛入灭之后才成阿罗汉。那这时候列出来，可见这部经是假的，啊，因为现在就想办法打击嘛。现在这个其实到处都在很多观念啊，甚至有人就专对大乘佛教的一种诽谤。所以之前我在马来西亚也针对目前这种很混乱的观念啊，我提出了八个小时谈那个大论大乘为佛说之谬误。我们现在很多观念都模糊，那个大圣一旦错误了，我们很多信仰就出问题了。那这个很多问题大家没有厘清，那我们就很难修。我现在问你们，整个净土法门最主要修的原则在哪里？它成功的要点在哪里？啊，信。不是念，是信，信才叫念，不是嘴巴念。嘴巴念是念，不一定有清净念。好，那你用刚才那个就好了，你这个声音可以回收。用刚开始上课刚开始那个声音，好，这样可以。那个。我们是信，当然现在混在很快很多问题，所以我说我今天假如在这一个八五个小时里面讲出你们的信，那就够了。因为我讲这是男性之法，男性之法它的殊胜殊胜在信。但你认为你信吗？你认为你信吗？信那么容易就信得下来？所以当你信不下去啊，你念佛就如搅拉一般了。你就算天天念个十万声会不会感应？比如说我就念黄金黄金，我念了一辈子它还是木头啊，它怎么会是黄金？我就说大家人家跟我讲它是黄金，好，我一下放心，我就黄金黄金黄金，我就在边念的时候我就自我否定，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有人念到一辈子要往生说到底有没有，我说你不早点问，这个时候才问，这时候没有来不及了。所以我们现在一直把那个念法的念，那个念的口念，其实印光大师讲不是口念，是心念。所以我们现在所以因此当在盛世的时候，很多思想也混杂了，我们自己有些知见也不清楚了，不清楚以后一个一个在坏你的性根了，我们也许在座有一些法师，我常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次在八小时我提到，这个可能我们大家有学越多的中毒越多，就是请问那个原始佛教是哪一部经？原始佛教啊，阿含经啊，那阿弥陀经是不是原始佛教？阿弥陀经是不是原始佛教？那如果阿弥陀经不是原始佛教，请问阿弥陀经是不是佛在世说的？是就是原始佛教，不是？我又老，我每次用这种简单逻辑的，没想过嘞，真的没想过。其实我们现在很大的信心就在背后一点一点被腐蚀掉。我们利用这种历史观点。现在很多佛学院也是用这种角度在谈，我们用原始佛教不怪，的确历史有这种分野啊，但经典后人的历史妄想分别所形成的历史，跟圣教从一开始由世尊亲口说，这不能混为一谈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念佛的人，弘扬净土的人，我们也在同时接受这个在自我断根的思想。 是不是很怪？所以这个思想也慢慢在腐蚀你对净土法门的信心。那加上我们现在弘扬净土的有时候也就偏向思想，没有找到它的源头，我们只能逼着信，但我们不能真正心开意解的信。当你不能心开意解的信，你会不会信的念得很勉强，对不对？你不容易真正的感应。为什么？你内心有疑惑，我只能听什么经典说的，经典说的是说的，但不是如你所解的。就像刚才那个讲说接大阿罗汉众所知识，他们就想说那阿难不是阿罗汉，所以这部经典是假的。但其实这句话的解读，过去大德也没有很少留意，就好像是哪位大德有解释，他说阿难虽阿罗汉，他留意到这一点。我看一下，只有他留意到阿难归阿罗汉，但是众所知识，他德高望重，他水火红化，诸佛红化当事者。所以这一部经的这个话应该讲说，当初在佛在说阿弥陀经的时候，最主要是接大阿罗汉乃是众所知识这一类的人，不一定是所有都是大阿罗汉，是意思就是说不是一般，是大阿罗汉乃是众所知识德高望重的人才在这里。接着一解，人家就开始要回谤了，所以很多人就解不出来，那这个不经是真还是假的。当然现在我没办法细解到那么多，有机会如果你们想听，你们去听一下，因为反正现在已经有上网。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最主要我们最主要是要破除疑惑。四十八愿我们要解释是不是四十八愿，对，我们会解释，我们会列为解释。其实四十八愿的文不难解释，当然境界很难解释，文义不难解释，因为它文义很不难，不是很困难，是信难。四十八愿就已经事实了，所以它不是因地的愿哦，它已经是果上的结果了。所以无量寿经在无量寿经讲四十八愿，是在好像在地藏经讲地藏的本愿，但地藏菩萨已经地藏菩萨，他不是在讲地藏菩萨现在是光目女，他是讲地藏菩萨现在是地藏菩萨，他只是讲过去地藏菩萨的本愿。那我们现在讲的是法上比丘的愿，但现在已经是阿弥陀佛了，所以他现在是什么？他是事实的。所以第四十八愿的内容，其实在无量寿经其他除了这个四十八愿之外的其他描述就是四十八愿了，因为它是事实，它是事实。所以我们只是借着四十八愿呼应了现在在描述极乐净土的事实啊。那最重要其实重点在哪里？信解它，信，整个教学的意义在这里。我这不难解啊，我们是，所以我们现在问题是四十八愿只要几个名相讲完，其实我们大概就可以下课了，剩下四小时看我们要喝茶聊天啃瓜子也可以了，就不用讲太多了。但问题是讲看懂也不一定信啊，是不是？其实太可能吗？对不对？像我们现在网络可能吗？秦始皇那时候绝对不可能。好，我们那天在讲课的时候，秦始皇再伟大，他要叫个一个边关的守将哈，他可能要八百里加急，不，八百里加急是后代也讲的。我说这刚跑的可能跑死几只马也不容易，就跑不容易就把那个边关守将给叫回来。那我们现在说，哎，莫西莫西，当然他不会讲莫西莫西，那日本话，哎，他们一下一打个大哥大就把他叫回来了。他怎么想也想不清楚这种东西啊，他也不知道说我们现在网络这样造，没有神通，各地也同时能看，他也无从想象啊，不可能，不可能都可能啊。有没有神通？没有，他只是物质的原理而已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谈四十八愿，我们如何让它成为一个事实？好，那像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现在整个很多人对佛法的言太平盛世， 那为什么有的大德，我们都了解很多大德在实地修，修到最后的时候，他们之前修了很多禅修，修到最后为什么会拐一个念佛？好，那就从这有一个问题就问到说，为什么印光大师之前是他是在禅的寺里面出家的，那为什么转净土？当然这里面印光大师的真正心理路历程我们不能了解，我们可以推知，因为他从他的很多文里面可以看到他对末法现象很严重啊，甚至他认为不应该剃度，他这个思想后来影响到后面的人了。那这种观念是他个人观念，但这种观念只能表达他的心机了，但不能说为一个定见，因为如果这么定见的话，后面佛法就整个乱了。因为他说他五十几年从没有说一句话要跟人家出家，不过还好他师父是比他早点生，你知道我意思吗？要师父他接到大师计划就没有印光大师了。但这个是他感受到佛门禅门里面的衰败，所以一个真正修行的时候，修到最后他会，我们发觉在事实上有很多人也是，当他在修他使不上力的时候，他会找到一条真正的路啊。所以他看到这个时代里面不容易修，那其实他应该谈的是说要谨慎抉择出家，但其实在法上出家本来就是一个，并不是那个剃头，他是真出离嘛，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观念都结在一块啊。我这次有人在生，我问他们，哎，你们要不要在生的？我说你们要不要出家？没有人点头，哎，没有人点头。我说那你们真的恭敬僧吗？但我是当时不是这样讲，因为那总不能用施舍的啊，对吧？嗯，师父出家假抠财，每年固定给他那个免得他们没得吃这样哈，那被叫施舍，这不叫斋僧呢？你因为是感受到众生威神之力啊，什么威神之力？自治啊，清净啊，那份解脱力我才来的。就像那个玉觉长者会在家菩萨来到佛门四面，他们就是很欢喜礼拜，他们羡慕的是我何时能在这个空行处、无相行处、无愿行处，我几时能入，我几时能入，我几时能同菩萨，几时能同佛陀同时，他是这一种欢喜心的，他做不到，所以很欢喜的想出家。那这个问题跟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有没有关？完全相关的哦。那我就接着问说，你们不想出家，想不想求生净土？想。我说那不是蛮有意思吗？我最近有时候也跟我们里面的助众讲，你知道吗？最近有时候会掉鞭炮啊，有时候会掉很多东西，但掉了很多眼镜跟牙齿，因为那是护法龙天，每次听到底下说有人要往生净土啊，他就掉了很多牙齿，笑掉大牙。只是那天上的没有眼镜，我就一定又是跌破眼镜。为什么？岂有欲界之家不舍，而想要舍三界求生净土？没这种事情，没这种事情。所以凡是求生净土的都有出家之心。那是不是剃了头？我讲的不是那个，我是彻底的。所以要不要真正发心？不，这发心都要发心，能不能具足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所有出离心是所有寻求解脱的人一定有的。但我们这样把出家模糊了，我们甚至把往生也模糊掉了。我们都有一种很笼统的想法，想要跑跑宽宽两个当一大威胁啊，就收拾一些行李，赶快跑到哪里去，带着对生命的爱着。想把我自己这一块身体带到一个极乐地方去享福，讨厌的这个世间，爱的是这个身体，你能往生我也不大相信。 这里面隐藏了太多。所以说现在加上很多的观念的模糊，又加上现在又在太平盛世，又加上很多的观念，我们现在的念佛也这个苦的逼迫少了，那又模糊了，那加上我们弘扬净土的我们观念又不清楚，所以这个法门慢慢被毁谤了。那一旦毁谤，谁受用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头去找它的源头，否则的话，我不骗你，修修你高兴，感不感应那看人了。很多人之所以感应，他虽然有没有听到很多的道理，但你忘了他有一个善知识，什么善知识？苦。他有苦善知识帮他验你，但你没有，你太好命了。你这个善知识没有，你比不上去，所以你验你不了。你验你不了，就像祖师大德讲，你不能真正验你的话，你不可能上去，因为他是心上验下是一对的。还有我们要谈，这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法则你一定要弄清楚，不要光只靠那份感情，我一定能去。我告诉你，那是你嘴巴讲，你内心都不自己，你只要往下探讨，你就知道你根本不死心，你没有真正信受，你还没有真正把内心的疑惑打开，所以你念起佛来会什么有所保留。你这个保留不会保留在阴身，你会在内心里面其实动摇的，动摇。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就是大家 一直在，虽然有心逼自己想要去信，但始终内心里面找不到那一个让你完全信解的那一条。那以我的口舌，我也没办法跟大家讲清楚，但我至少点出一个，你还有疑问赶快弄清楚，因为那个才叫念佛，那个才叫念佛，不是那个声音在念，声音是辅助，声音也很重要啊。你只有供一个承诺，那个是空话，你要一个真承诺，是你内心决定信守，这时候你发表一这个语言的时候，这个才叫是真正的那种承诺嘛。你有口无心的承诺，对我来讲一点用都没有。那你会最重要的是我内心信受这个承诺，这时候发表为语言，落入文字，这才是可信嘛。是，但我们现在是没有找回那个心，就只落在这个语言，所以你就发觉你的修行始终什么因缘不具足。那这个会有什么问题？修久了没感应，就会退失信心了、啊，越修越没信心了、啊。所以我最近在佛七也常提啊，就是说人家南传很多人得禅定，那为什么我们念佛的没有人得禅定？理由在哪里？难道这个法门差？没有，这个法门如经典所说的三根准备啊，那怎么会是差？但问题是那感应在哪里？当然这里面有一定有问题嘛，我不相信这个法门有问题，我知道一定是你的理解有问题，你的行持有问题。我们到现在念佛不断念，不断念，念到呢自心一心不乱的谁有？但不多。那你要问一下，哎，他知道一心不乱是你说的还是他讲的？什么叫一心不乱？你怎么检查？你以为定力的一心不乱就叫一心不乱？不是，是抉择的一心不乱。我们现在很强调是念佛那个定力上的一心不乱，那定力一心不乱就定力到有神通都堕落的，何况你那个小定力，你并起来一打你就完了。好，所以我最近也碰到一个例子，有人生病很重病，他就很苦恼，问了师父：“我这样没办法一心不乱的念啊。”他说：“我供一个身体药，换个药要四五个小时，癌症。”他说：“我怎么念？”所以他就越苦恼，已经够苦了，还要想一心不乱啊。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一心不乱吗？净土的一心不乱就是说，你现在是不是很苦？你有没有想要离苦？”要，那你那种离苦是离现在的病苦，
你想不想彻底离掉你的人轮回无量劫，重复重复的受这个身心的苦？你要不要？要。那你现在就熬过去，看清楚现在这一生，只要你不动念你的念头，你就能死掉。所以你不要管身体要不要，你不要求身体不痛，你应该认清楚痛完这一次再不痛了。你只要这个决心，就叫一心了。所以痛的时候不是一直希望阿弥陀佛，你怎么没有帮我那个很痛呢？所以我常举例，就是佛陀那时代有一个要病死的比丘，佛去的时候也没跟他加持啊，那闭上眼睛，我撒个大悲咒，好了吧，我有感应没有呢？他只告诉你如何观察病苦呢，就在临终的时候证悟呢。所以我们现在反而一直在寻求，用尽办法寻求内心的那个，你总不好安定，你总不寻求说我对三宝有信心，此苦是过去业力所生，苦尽之后将再不轮回，就不再轮回，以此信受。我在这里我知道我身体苦，但我内心里面充满对净土的信心，所以这个苦只是帮助你更加不再爱恋这个轮回的时间，这叫自信。就你们弄错了，弄到另外一边去，所以变成这样的方法，以至于很多要领很多修行的关键的地方都一直脱节掉了。你不能正视于你内在的问题，你不能去解决，你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信。你信不真实，你就乐不来，乐不来就很难一心，对不对？那信怎么样？勉强信，不是，你能勉强信，信得来，当然要让你心开意解。所以现在又在流行，不要听，什么经都不要，都不要，都不要，那这很可怕，你知道吗？因为他把信的源头切了。就像我们现在把大圣经否定了，都是断根了。你知道我们跟着讲诸经诸论，不是细论，讲到最后理论一大堆，混乱自己的之间，这是不对的。但我们之所以要讲诸经诸论，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如何验一下，你能验得来吗？你看不到它的过失，你能验得来吗？你能心上，你不知道净土长得圆的扁的，你能心吗？你能心的就眼前的名闻利养，你心不上净土。为什么？眼前是真的，那个我看不到。你要是那个看得到，你眼前会执着，我不相信。因为我100块跟1000块，你都马上会抉择，这都不用说。哎，它是两个零的，它是三个，三个两个，那还会看。因为要是拿到了1000的，那是一越南币，那就不一样了。它是当机立断，不加思维，马上起现行，要1000的。那你怎么修行那么困难？怎么看到钱都会？因为那是经过种种教育、生活体验里面，看到两个跟三个零的差别10倍。你就这样学就很快了。问题是，所以你想你要验就验得下来，门都没。我们到现在不是验验了老半天验不下来，对不对？验来验去就验外面，验爱身体。所以我讲说，我们很喜欢验苦苦，但我们验不了乐，对不对？所以往往是苦的时候很用功，一乐就完了。那不要讲辛苦，那辛苦就是很细细细，那根本连看都看不到了。如果你没有一点眼见的话，修行障碍的所谓用功，偏偏是什么？偏偏是当你修行顺境的时候，你的道业才停下来。你能验吗？你能验得了乐？所以我说要试你功夫啊，那不是很简单，丢几个乐就知道你的功夫到哪里去了。你不要丢苦，丢苦就很容易。哎呦，修行很勇猛，那谁不会？我也很不喜欢苦啊。你也不喜欢苦啊，这个都不用教，大家都不喜欢苦的啊。 但能厌离乐的倒很少看到了，能厌外面的但不能厌这个身体的倒也很少看到了，始终在不断修行当中守护着对生命的爱着，你说能往生无有是处。所以你看这不是七狂吗？整条修行路就四十八愿，这个四八愿能摄受很多人，就像摄不了你这个人。为什么？我不常举例，我常举例阿弥陀来，双手阿弥陀来了，结果阿弥陀看到你就走了。为什么走了？因为他发现你两条腿盘在地上，而且用链子绑着的，他如果硬把你接引一定会断一半的。阿弥陀佛，你没来，你要上来，每次都怪我没接应，电视不开，难怪怪电视台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说这种观念都要检证，检证之后，我们必其实今天我们要谈四十八愿，如果要细谈的话，我一般我们现在，有人在谈，比较从果上谈嘛，但如果要谈因地上的它的感应原理啊。这个必须要花很多时间，但我们至少提供一个原理让大家知道，你才能知道说这样的一个净土它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假的，它就你身上就可以有了。你不要把它当真呢，我们现在人啊够，不要讲那不好听的话，可以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还不是很难听，我不要讲难听的。还后一个唱修，你知道吗？给他们，你跟他讲那么好，他说哪有可能？他就觉得实在，天生被虐待命啊！讲了四十八愿，他说哪有可能？你不要讲太好，你就像那个《法华经》那个穷子啊，他那个贫穷人，那个富贵长者本来要给他财产，他就吓得跑掉了。哪有可能？那一定要害我的。现在四十八愿跟你讲，哪有可能？那个太阳神的啊，明明可能啊，原理在哪里？从佛法的感应原理你就可以找回来。我们身上现在都可以看到类似的道理，怎么不行？所以我常问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一节？因为如果讲四相，老实讲几个，我只要事先把名相字典查一查，分给你们，那我就不用来了，你们自己查就好了。甚至也不用讲，详细答案都在经典，自己查。那问题那种道理有讲跟没讲还不差，差别不大，是。所以我之前在讲说，想经常问一个问题，请问。你为什么觉知道念佛可以往生净土？你们有空去问人家这个问题啊，能回答的那几个，那他是佛说的，祖师大德说的。那我说按你认为呢？我嘛感觉怪怪的，我是排斥讲的，不好意思。我嘛感觉怪，我也觉得怪怪，只是我有点疑惑啦，只是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疑惑啊。所以有人学我以后就变笨了，因为该疑没疑。我的疑不是否定你的疑，而是在一个细节当之下的我不了解，我想要开解它。那现在大家乖哦，乖到一路笨到底的问嘛，这跟你的未来有很大影响。你现在不是就是为了这个不断在修学，你若这根源都没抓住，那你不要到最后才疑惑啊。所以我们说凭什么可以往生，你能不能说出一个所以然？很少人能说出一个所以然，当然有的法师有的有在研究深入一点嘛，应该都知道，不过这个在我们其他课里面也都有提到了。那我们因为有些人没听到，我说我在这里提。其实最近我们在谈净土，因为很多人会谤净土嘛，所以我现在谈净土都偏向从十地十二缘起来谈。那你没得否定的吧？因为这个是大家共法，所以我们要从十二缘起十地里面来谈，从八正道来谈，谈出净土法门。好，你知道吧？什么叫娑婆？ 就是从无明相应的此生彼生只有彼有的一大苦聚集，这叫娑婆啊，爱聚有生老死，对不对？那如何一大苦聚灭，就能观照它不再也不再执着，就会一大苦聚灭。所以 一大苦聚灭是什么？就是净土嘛。所以中共禅师讲说，所谓净土者，就是无众苦。所谓灭，就是苦集灭加灭。所以念佛当中一定有一个原理，念佛当中一定会有一个道理在观察什么？对世间的厌离、苦集的厌离，一定会有这个念。我们同时在向往的净土，我们同时在心上，同时在厌下，同时在厌下，同时在心上。为什么？我越了解圣道的价值，极乐净土的价值，我就更能厌离。我越能看清楚苦，我就越能心上，它是两个一词相依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厌得彻底，那就看到这个世间彻底的不究竟。或者你只会看到苦苦，你看不到坏苦，就是那个的。你必须要有这个道理。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普遍让所有人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一些没机会听法的人，我们跟他讲，你好好念，不要听太多，但即使背后是由你给他下药的，你就准时吃胶囊，但胶囊的药由我负责。你不要人家就好好念，你也跟着就好好念，你也知道他里面没东西啊，他咽不下来，他心不上去，他无法真正的放下世间，他无法真正了解净土，所以那个药空空的，所以他就没感应了，就只有空胶囊而已。所以在佛法里面，当然有些我不知道我们在居士有的当然你们如果有机会好好细了解，其实谈十二缘起不一定要很文绉绉的，其实能告诉你说如何用正确的态度看这个世间相依不可靠，那这就开始谈缘起了。用一个很活的角度让他了解，你现在所依的世间，就算快乐也不长久，就算快乐也会带来苦果。用这个态度来跟他讲，不但从这个外在的气世间觉得难不可爱，连最大的苦恼因就在你，这时候就不会抱着这一块肉团要往生了。我常开玩笑说，如果要往生，尤其像我这种，那莲花一定要吃成类似的，万一左右变了，因为太胖，对不对？那所以说要往生要减肥，你放心，你就是减也没用，那么在你有机会莲花时，你才看看，一定跌下去的。所以它不是重量的问题，它是你爱做的问题。你那种身心对生命的爱着，对生死不能真正彻底那一份爱着心，以至于你会有世间的爱取有，你有世间的爱跟追逐，有你世间的造作，你怎么会有不？怎么会没有世间的生老死，无有是处？没这么道理。所以念佛当中一定会念出什么？念出那个对世间的清净抉择，对于菩萨道的那份欢喜。所以我们后头会谈到往生的关键在哪里，信。这个信的时候就会乐，信什么？信世间不可爱，信菩提道究竟圆满。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更甚至有人认为说念佛不用求，不用发菩提心，我又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不听经闻法，如何厌离，如何心善？不发菩提心，如何用微小功德感应广大功德？你都把它的源头给断掉了。所以这种似是而非，看似护持三宝，是在弘扬净土，其实有时候刚好适得其反，断根。这也不是我们现在看啊，过去祖师大德都谈，有心安乐道就讲，要不能发菩提心，如何跟广大功德的相应？ 龙树菩萨也难啊。如果以我们世间及一切所有广大的布施都无法成为真正菩提之量，为了什么？唯有回向菩提，唯有回向众生起大悲心，这个才能真正成为菩提之量。刹那前累积众多功德，即便做小善回向菩提，皆得大功德。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了解，我们今天发菩提，我们今天要往生净土，千万不要忘了，其实往生净土的最大目的是为了成佛，为了利益众生。往生净土是为了圆满这个根本之道而起的方便。那我现在就是为了要达到修行菩萨道，发菩提心修行菩萨道，所以我一路上一切功德回向净土，将此功德因缘将以到净土因缘成就菩萨道，这条路是始终一贯都没动摇的，它不是逃避的，它不是爱着自己生命的，是这样的。你知道光这个念头一起来，它断多少烦恼？以发菩提心的那个心跟所有觉相应，以觉相应跟烦恼就相离。所以既发菩提心，就是心向内盘，心向内盘，也就是心向国土，希望净土。既发菩提心，同时就厌离什么？以不觉相应的这种无明的世间嘛，是不是？既发菩提心，当然是才能彻底。我为了圆满佛果，所以我彻底厌离一切不究竟以无明相应的，这才是真厌离。讲是很深，但源头在这里，不要忘了。这个源头没有的话，你会有时候缘木求鱼啊。整个修行里面看不到你边修边爱着自己这份烦恼。所以有的人呢，你一直修到自私的，修到心量狭小的，修到只抓着法门不做人呐、啊，你就看看。那还能保佑，我也不大相信。为什么？那根本是你自己。老实讲，所有修行源头其实是在你。会有生老死，就是无明；想不生老死，就是觉。这就是佛法根源之道。所以世尊啊，说出极乐净土可真妙。这个法门里面，顺应众生的习性，开展那种接引方便，竟然用大家那个末法懦弱众生，给他定个净土法门来接引他，利用他的贪小便宜的习惯，竟然到最后是引导他修菩萨道成佛。这条路，有的人讲说哪有真的？我告诉你，每个都真的。请问圆光是真不真？那会不会坏？啊，真不真？你问你来干什么？你来了，但虽无常，你们受不受用？受用。那我们圆光是不过是我们世间人这样组成出来的，对不对？那如果是诸大善人乃是诸佛菩萨所成的净土，诸佛菩萨你看不到，那我们就好。从过去的圆光寺到现在的圆光寺，是之前不可能是这样，透过外面因缘，然后护者的法师不断经营，是不是越来越清净？会，是无常哦，但有用哦。好，净土不是如此吗？同样也可以成就这样的环境，让你所有，是不是也无常也无自性？我讲净土不离开缘起，众生以无明相应现起来的污秽缘起，跟我以真如相应现起来的清净国土，我们讲叫做什么？清净依他。唯识里面讲的叫清净依他，现在我们叫杂染依他。杂染依他就众缘与无明相应的众缘，就是无明形式名色六度触受爱起有生老死这一块的。那明相应之后，苦寂灭之后啊，所产生的清净缘起，就是转世成智的种种净佛国土，这个这就是清净依他。 无老死不是断灭，无老死是苦集灭的意思，并不是灭断灭掉的意思。啊，这个有的人就是学空学到最后，那学空学到最后正空就是什么都没有，那干脆不要修，那不是讲断灭去了吗？好，那我们现在不谈这个。所以这个我们的道理要懂，我们道理要懂的时候，你知道净土在哪里？其实就在你操作当中，念念成就净土，而且跟诸佛菩萨一切四十八愿功德是念念相应。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你发觉这个四十八愿的道理有什么好难相不相信的？就有什么那种难不相信很困难？不会呢，就像我们的世间的道理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说这里面很遥远，不是，其实就在眼前里面。我们的这世间是由我们心所造，我们念佛当中只要你给适当的因缘相应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见缘起即见法，见法见如来。会不会见如来？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什么叫法？就是地法。什么叫是地法？能真正了就是世间如何而苦，如何去苦。这个就是不要把道理讲得很抽象到大家不知道怎么样修。其实只要我们在这一条路当中修习净土，多一点了解自身的执着，多一点认知清楚自己的烦恼在哪里，能多一份觉悟，这就是真理了，开始走向，而这个净土就在这里生，净土就在这里生。好，所以我们先讲一个原则，好，那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求生净土人，你应该了解净土的感应之理啊，在哪里？在你何时放下？你哪时候往生？随时都可以。那为什么不能往生？你不放下，对不对？你那个对世间的这份执着障碍你的往生。所以这个道理我讲出来就是说，当你不断的只在乎法门，你却很少用心去放下执着，你修行的好几年不如那一念头起来对自己的世间挂碍情执放下，那个更功德大，更是功德大。所以世间人有时候碰到很多苦，想要赶快赶快跑到佛门里面亲近啊，如何，结果他是用逃避的。他为什么不停下来？我就算不能自知苦，我也学会认识苦，这时候我从学会认识苦开始面对它的时候，这个修行看似慢，看似困难，但它的感应可能是更快。所以有的人到了，我就举那个例子啊，掉入粪坑要不要人家助念？你出来啊，出粪坑啊，还用讲吗？为什么？实在是污秽啊，不可爱啊，睡也不想睡，只是恨不能爬出来而已。朝思暮思，念之在思，只求处理，这叫做求生啊，这叫自清净的。为什么？实在脏啊。那你不是我们讲阿弥陀阿弥陀修修者，那有空还在那个粪坑里面游泳，因为念佛总是要修行相嘛，不能两不忧患啊，忧所心黑一个，结果他不能真厌离，所以有空没空还在娑婆里面游啊游啊，那老粪便跟新粪便，哎呦，还有跟新出炉的，这个比较新鲜。脏就脏，还有什么新旧之分？可是世间人只想抽象的处理，但不能真实厌离你所处的污秽世间。这个心放不下，你能往生？不可能。只要看得清楚，爬都爬上去，爬都爬上去。这一点就看清楚。好，那我们下一节就开始来谈一下我们的四十八愿啊，休息一下。